那英文里头 autism 确实也有自闭和孤独的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但我们因为常见的是正常人，我们就说哎，这人孤僻。我们很多人呢，一看到自闭和孤独吧，就把它理解为自孤僻了啊，或者呢，就是那种有的人自我隔绝于大家，自己关门不出门了，我们就容易用经验性的常见的这个想法去套这个词儿，望文生义。症状来说呢，为什么又管它叫自闭症或者孤独症呢？因为很重要的一个症状，咱们基本上是三类哈。这个诊断标准来说有三类症状。第一类呢，就是这种社交上的问题，它不是说我自动选择孤僻或者独处啊，我因为种种性格的原因啊，因为我受过什么打击创伤啦，然后我就孤僻了啊，我就不出门玩了，不是这样的，它是先天原因造成的这种社交上的障碍。比方说，跟人就是不能有很深入的情感的交流啦，对他人的面部表情啊，对他人说的话的意思，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啦，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表达，他自己的一些感受和表达，尤其是跟人相关的社交社会互动方面的，他也不够这个准确呀，或者甚至比较的空白啊，或者障碍啊，所以呢就会。从外显的行为上就看，哎，这人怎么好像这么怪呀？不太跟我们是聊得到一起去啊？他自己愿意自个儿待着呀？是啊，他不擅长跟别人那个玩儿和交流，甚至不觉得从跟别人交流中有乐趣，那他可不是就显得就是好像很孤独嘛，自己一个人在那儿，所以这是第一类症状，就是社交障碍。这上面有太多了啊，社会互动的，社交的障碍有很多很多这个特征。第二类呢，就是行为上面的啊，因为他对人的了解不够，就是先天的啊缺陷啊。我们先天生出来，你知道，语言是先天种在脑子里的种子，最后发芽的，能理解吧？就是我们的语言是 innate 的，是。你动物你怎么教他说话也教不会，而人呢不用特意教，他就到时候了，他就慢慢的就学会说话了啊，只要有语言环境啊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对人的了解，那你不用特意教说妈妈这样是生气，妈妈这样是高兴，不用特意教，但是孩子慢慢的就都会体察到，哦，这是高兴，那是生气，这是羡慕嫉妒恨，那是什么，就越来越复杂化，越来越了解的多。那么第一类呢，说的就是刚才说的第一类症状，就是他这块是先天缺陷的，因此他就社交上有障碍嘛。那因为这块先天缺陷，他在行为表现上就也会出现一些异常，那行为上，比方说做事特别刻板，不能变通，我习惯了这样做事，就是这样做事。然后还有的孩子呢，就会在行为上好像出现一些个大家好像觉得不可理解的东西，比方说有的孩子愿意收集一些东西，那么他们呢，这个自闭谱系的孩子呢，相对来说就缺乏这方面的这个想象力，他也收集汽车，但他可能是要把这些汽车排成一排，或者更爱看汽车上转动的轮
轮
子。
子，
他特别爱看转动的东西，有一些孩子，然后会照搬照抄一些个东西，鹦鹉学舌一样子的，学一些东西，这是从行为上来说也有一些个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。然后第三类呢，就是特别多样化的一类，就是每一个孩子啊都会有一些个在你看来是怪异的一些表现，但实际上呢还是大脑发育的不平衡。那你想他缺乏。这个对人的面部表情啊，什么这种认知和理解，那他一定大脑结构中或者大脑的这个功能上是有问题的，那一定是连带的，不会只有一个地方有问题。常见的连带的并发的这个问题呢，就是他们的感官会有问题，感官就是听到、看到啊，就是听觉、视觉、嗅觉、触觉。然后味觉啊，常见的这些觉里呢，会有特别敏感或者特别不敏感的这种发育状态啊。特别敏感的，那你像有的孩子， 死活有几样东西就是不能吃，
嗯，
味觉异常啊，有的孩子那个听觉异常的特别多，
嗯，
就是他听到各种各样的，咱们还觉得没什么呀，小小小的一个声音，他听着就难受，
噪音很大，我觉得对，
灯管嘶嘶的响，
嗯，对对对，嗯，
咱们觉得哎呀，灯管响呗。可以 ignore 的，可以忽略的，他们就觉得吵得不得了，
嗯，
对，然后还有这个嗅觉异常的也有，
嗯，
啊，然后这个触觉异常的也很多，那孩子就是不能穿某些东西或者衣服后面那个标签必须得剪掉，
嗯嗯嗯，
要不然他就觉得浑身难受，
嗯
啊，但是也有呢另一个极端就是不敏感，啊，也超出常态的不敏感，
嗯，
比方说有的孩子吃什么东西都行。一年365天，每天每顿都吃干面包、烤面包片都没关系。
嗯，
就是又特别的无所谓、不敏感。
嗯
啊，然后有的孩子那个触觉很重要的一个皮肤的感觉很重要，一个是温度觉嘛。有的孩子，哎呦，大夏天的穿好几层，满头大汗了不觉着，啊，就照样着这么穿着。然后还有痛觉，有的孩子不觉着疼。好多情况下你一疼了这孩子不就知道疼就不再做危险的事儿了吗，
嗯，
但是有的孩子不觉得疼，痛感很低，
嗯，
那挺危险的，你想一想，
嗯嗯，对，是。
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，就是常见的一个表现，记忆力特别好，
嗯，
记忆力是刻板的复印机式的记忆力，
嗯，
还有的孩子呢是视觉记忆，视觉认知和视觉记忆，你给他看文字啊看不懂，
嗯
啊，读不出来，但是呢他的视觉想象啊，视觉你就会特别好，你像有的教孩子如厕上厕所讲一讲啊，然后示范一下差不多就明白了，但是孩子就死活不明白，但是你给他得看看个动画片呀，看那种对解释的图画呀，啊，他这种视觉的东西对于他来说是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，
嗯，
所以这种特异性吧。
嗯，对对，
特别多。
对，你刚才也提到，像这种孩子的话，就是行为模式会有两方面的极端哈。但我相信的话，对于一些像我们这些普通人来看的话，包括也可能像一些自闭症孩子的家长，他们都在想哈，就对于这些孩子的他们的智商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？可能我们外界人的话，通过一些就是影视作品，会感觉到也是处于两个极端，要么是感觉是极度的迟钝，另一方面感觉都是一些天才。啊，对，所以说那您觉得说像自闭症的话，这个就是它跟智商有直接挂钩的联系吗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也会像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来一样，要么是极端的愚人，要么另一方面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天才呢？
不是，它不挂钩啊，这个不挂钩，这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，有这个感官啊，感官的能力对吧，感觉的能力，然后有这个逻辑推理的能力，然后有认识别人表情的能力，所有这些能力在大脑里头它都是不同的功能表现出来的。那么智力呢，它是伴随的啊，有的智力高有的智力低，但是呢它是一个连续谱系的，我见过很多就是处于中间的啊，智力有问题的呢就伴随有这个单独智力问题不伴随自闭症的啊，光纯智力发育障碍的那个呢你一看就能看出来，因为他对就是我们说的对人啊对那些的反应啊是不一样的，啊，但是有自闭症同时智力也低的，就有的时候就不太好鉴别出来了，以前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人在很久以前20-30年前就把它定为就是智力发育障碍，就没有想到可能还有自闭谱系的这个问题，然后影视作品里头呢表现的更多的是这一类的，因为这类的可能我不知道更好演，
可能更容易唤起同情心，对那样，
对，所以国内的像文章演的
海洋天堂，对，我就想说的是这个，对，
这都是那种最严重的，这种不是不叫严重吧，就是自闭谱系伴随智力发育也有障碍，
对。
那么还有另一个极端呢，就是另外老是被宣传的就是天才的。
天才，对。
跟我们说过的那个，我们说不是记忆力特别好吗？
嗯。
有的孩子也是就是有天赋的这种理论的逻辑的这种能力，对，像阿兰图灵，计算机之父图灵，
对对，
对，像牛顿，像这个特斯拉，交流电的特斯拉，这个宣传呢也会他说出了一部分事实，但是呢也会给公众带来误解，就好像说 自闭症的孩子是不是都这么
天
牛
赋
啊？
异禀哈，对。
对，这个在6年前吧，在美国的这个 DSM-5 诊断标准还没出来之前哈，国际的诊断标准和美国的 DSM-4 第四版的诊断标准里呢，其实是分开诊断的，一个叫阿斯伯格综合症，一个叫自闭症。那么自闭症呢，就是这种同时有智力发育迟缓这样子的。而这个，所以呢，自闭症呢，就让人理解为就是，太阳天堂中那种啊。那阿斯伯格呢，是智力发育正常甚至超常的。所以呢，你要是看搜网上的资料哈，你输伯格呀什么的，你会看到很多孩子呢，他们智力不见得特别超常，但至少正常。能学习，学的某些科目还不错，能工作。能跟人大面上的一些交流，因为谁和一般的人有那么深入的交流啊？你工作上啊，你就泛泛而谈，说的都是一件事儿就行了呗。很多人在正常的不是很深入的这种社会场合下，也能够跟他人交流，但这类孩子呢，就常常呢是被说为阿斯伯格，因为深入下去他就有一定的问题了。那阿斯伯格的孩子呢，不是说都是天才。啊，现在美国的这个第五版的诊断标准出来了以后呢，就把这两个合并了，就叫自闭谱系。原来没有谱系这个词，现在简称叫 ASD。这个 S 就是spectrum，就叫对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。